亲爱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又是新的一年，2010年新年的烟花放过了，年夜饭也吃过了，是坐下来围炉夜谈的时候了。话题不外是过去的一年如何如何，新的一年将会如何如何。关心生意的谈生意，关心文艺的谈文艺，我最关心中国的政治和前途，就和大家聊聊政治的过去和将来吧。去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维持了前几年的发展势头，也就是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维持了匀速上升的势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官员腐败持续发展，维权抗暴的势头也就顺理成章的持续上升。有所不同的是群众抗暴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有向民族矛盾发展的趋势。有些观察家注意到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现象，就是群体抗暴现象的背后开始出现了中共内斗的身影，借助于群众不满发动或者利用群众运动进行内斗，是中共内斗不常用的手法，但却是多次引发大规模动乱的手法。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古语说得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说前面的车是怎么翻车的，可以给后边的车提供经验教训。文革和六四都是利用群众的不满发起运动，一个发动者胜利了，另一个发动者以失败告终。这两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下面我们略作分析。相同之处是发动者来自权势的最高层，但是都处于权势的失意者地位。毛泽东是过去的最高领袖，但已经大权旁落，以掌握军权的林彪为后盾，以一帮御用文人为先锋，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为名义的夺权运动。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罪名和目标定得很明确，他本身的声望也很高，使得对方没有还手之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对手。但是人民不满的魔盒一旦打开，想稳定局面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以当年毛泽东活神仙的地位，花了8年的时间也还没有彻底摆平。他一死，邓小平就复辟了，从政治到帮派，毛泽东都彻底失败了。虽然一开始看上去他是大获全胜。六四有所不同，赵紫阳虽然获得了多数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但这些将领大多数邓小平的老部下，敢支持赵，但是不敢反对邓，实际上只是中间派而不是支持者。赵派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明确的罪名，反腐败得到全国上下的认同，但没有明确的目标，一碰到人民要求推翻当局换领导的问题上，他们就集体退场了。这种西方绅士退场抗议的手法，既针对了错误的对象，也针对了错误的形式，在专制政治你死我活的形势下，只能以失败告终。以文革和六四的历史为借鉴，大家应该可以读懂去年的中共政治为什么把习近平的军委副主席看得这么重。斗争激烈到了习近平如果不主动取消议题，就可能导致一场反政变的政变。有消息指出，某些实权派人物扬言为了这个副主席的议题要发动军事政变，那个扬言者仍然占据着足以发动政变的位置，正好说明了反政变是最高当局的意图。为什么胡锦涛对军委副主席这么在意？因为在前两次重大的政变中，军委副主席林彪和洪学智的态度曾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林彪、洪学智和习近平的身份相似，都是和军队有深厚的私人关系，而又居于军方实际上的最高指挥者地位，他们的存在是政变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民意的支持度一向被中国政治文化看作是成功与否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第三个重要条件就是双方领袖意志和手腕的较量。刘少奇、邓小平从意志到手腕上都略逊一筹，运动开始后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连认输都不被接受，因为这不是竞技运动，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赵紫阳更是技不如人，东西方政治文化都是半吊子，把一盘全胜的棋给走输了，让邓派人物大喜过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了。 他输掉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敢说自己要什么，更不敢说给人民什么。就像下棋不知道老将在哪儿，还能不输吗？从六四以来，人民的目标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民主与自由。谁能给人民这些，人民就支持谁，这比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更重要。在今年开始的下一轮中共内斗中，谁能给人民他们所要的东西，谁就抢占了先机。军委副主席和意志手腕加在一起，也不如人民的意志重要。这就是我对未来一年中国前途的预测之一。谢谢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